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23号，公元2018年1月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赴印南普纳市，计划于全印教师大会致辞；习近平获得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压制新闻自由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见喜马希尔邦新任首席部长；西藏团体于纽约中领馆前集会，要求中共释放扎西文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菩提迦叶传法会后，前往印南普纳市。尊者明天计划出席于当地举行的全印教师大会，而后将返回菩提迦叶。本台特派记者发来报道指出，今天1月9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从菩提迦叶启程，前往印度南方的普纳市。据介绍，尊者定于明天出席在世界和平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全印教师大会，并向参会的各方人士致辞。今天上午，尊者从菩提迦叶启程之际，信众们手持哈达，于公路两旁列队恭送尊者。据达赖喇嘛办公室相关人士透露，明天10号，尊者参加教师大会后将立即返回菩提迦叶。本月5号至7号间，尊者应印度那烂陀施夏佛教协会祈请，于菩提迦叶向50000信众教授了《佛说三传法轮经》与《佛说大乘道感经》。按照早前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法讯，本月14号至16号，尊者又将在菩提迦叶向各方信众教授龙树菩萨的菩提心事与无著菩萨的佛子行37颂。另据尊者华语翻译蒋阳仁卿与脸书公布的法讯，1月18号至21号间，尊者将于菩提迦叶传授灌顶，包括大威德金刚13尊、卢伊巴圣乐金刚62尊、独勇大威德金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外藏人团体与人权机构昨天于纽约中共领事馆前集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仅仅因倡导保护母语便遭中共关押的藏人扎西文色。昨天1月8号，数名藏人与原藏者在纽约中共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当局对扎西文色的关押审判，要求立即将他释放。活动人士们戴着扎西文色的面具，并举着写有无辜的标语牌，以示对扎西文色的声援。美国笔会代表洛佩茨在活动上宣读了笔会声明，指出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阅读自己祖先诗歌的权利、强调个人身份的权利，这些权利正在被中共当局标记为分裂主义。美国笔会认为，对倡导保护藏语文的扎西文色以煽动分裂为罪名进行审判，是在企图将和平倡导语言文化权利的行动视作危险的罪行，这是当局以国安为借口对西藏语言与文化权利发动的攻击。笔会批评中共将扎西文色的和平倡导行为称作分裂主义，非常荒诞。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多吉次丹在一份活动声明中指出，我们今天在目睹中国殖民野心的真实面孔，消灭西藏的文化。扎西文瑟试图透过中国自身宪法来争取正义，而他正在为自己的简单诉求面临判决。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强烈抗议这一不公的审判，并且呼吁立即将他释放。中国人权组织代表崔米林也宣读声明指出，扎西文瑟所受到的审判是中共当局滥用司法体系为压迫工具的另一个例子。这再一次凸显出中国政府正系统化地践踏藏人的文化、宗教以及政治权利。西藏青年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于本月四号在玉树开庭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西藏团体与援藏组织个人正全力发起营救活动。昨天的集会由美国西藏委员会、纽约与新泽西州西藏青年会、当地四水六纲协会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共同举办，现场也有南蒙古人士与法轮功学员进行抗议。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今天同喜马歇尔邦新任首席部长杰朗塔库进行了会面，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月9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达兰萨拉会见最近刚上任的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塔库以及陪同前来参访的邦政府内阁成员。司政洛桑森格在结束会面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过去50多年来，印度政府及民众向流亡藏人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支援，特别是西邦政府给予的支援最多。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与藏人行政中央以及数所藏人学校及佛学中心均设立在该邦辖内。刚刚我们同新任首席部长杰朗塔库会面，向邦政府表达了对这份深厚友谊的重视，而杰朗塔库带领的新内阁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自由事业。司政洛桑森格还指出，新任首席部长杰朗塔库在交谈中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尊重以及将拜访尊者的意愿。上月底，印度人民党任命区议员杰朗塔库为北印度喜马西亚邦新一任首席部长，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随即发函表达祝贺，并派遣官员前去西姆拉出席杰朗塔库的入职典礼。司政洛桑森格在声明中写道，作为达赖喇嘛尊者居所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喜马歇尔邦，对世界各地的藏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在您的带领下，藏人与喜马歇尔邦民众间的友谊能够进一步加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国际领导人压制新闻自由奖得主名单，习近平被评为钳制媒体最严厉政府领导。保护记者委员会昨天8号在官网发布声明指出，世界上不少政府的首脑正对媒体进行攻击， 并且破坏支持媒体自由的准则。该委员会选出十位打压新闻媒体的政府首脑，指出他们因为对批评与真理的恐惧而诉诸审查手段，他们已经超越对意义的晋升，而在削弱民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川普被指最经不起媒体的批评。埃尔多安执政以来不断对记者、社交媒体使用者进行判刑，仅2016年，土耳其司法体系便处理了4万多起侮辱总统、国家或议会的案件。川普则被批多次威胁将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并持续透过推特攻击媒体。声明指出，自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至今，川普共在推特上发表了约1000条有关批评媒体的推文。前置媒体最严厉政府首脑由中共领导习近平获得。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在习近平不断加紧的铁腕前置下，中共开始在传统审查举措中融合网络管控技术，迫使新闻媒体按照中共的意愿行事。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中，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第二最多的国家，约有41名记者在押。许多传统媒体被政府控制，记者如果在工作或者私人领域碰触审查条例，便将面临失去工作或者被限制旅行的处罚。向媒体提供消息者与国际记者都曾遭到中共的骚扰与阻碍。中国的网络管控包括防火墙、审查机制以及对技术公司施压迫其配合。北韩与厄立特里亚被指没有独立媒体，因此不在此次评选范围内。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
中共所谓国家级的14大重点网站之一的中国西藏网，自创办于2000年以来，以中文、藏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以及音讯视频向海内外发布与西藏有关的负面讯息。很明显，其宗旨是专门攻击诽谤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该网站每天发布佛府骂街时的官方辞令和一些文章，其内容大多是老调重弹、刻意诽谤，甚至无中生有的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仿佛中国西藏网这一重大官方网站是专门对中共典型满口恶语、骂不绝口的官员朱维群和张庆林等这些火爆提供的炮台一样。本来还有协和余地的中藏问题，顿时把时局搞得乌烟臭气、一败涂地，民族矛盾由此变得更加尖锐，藏汉之间的隔阂和误会日趋加深。事实上，中国官方公开批评达赖喇嘛尊者是从江泽民执政时期开始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共停止诽谤达赖喇嘛是释放善意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